欢迎收听由群岛出品的城市罐头。大家好，我是姚。
大家好，我是小王。今天特别高兴我们可以录一个我们期待很久的一个话题，就是沉浸式和戏剧。然后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最近突然发现在上海有一个特别好玩沉浸式艺术节，叫超沉浸制造局。然后我们就特别荣幸的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嘉宾是赵晨林老师，他是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战略发展部的主任和制作人，他也是超沉浸制造局的策划人。欢迎赵老师。
大家好。
第二位是思雨，他是坍塌工作组的发起人，然后平时他是一个策展人、写作者、制片和剧构。他这次作品舞厅有参与了超沉浸制造局的这个艺术节，欢迎思雨。
大家好，我是
这么难念吗？
哎，真的很难念。
感觉我们这名字起的，
哎，我也想问，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其实最早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起了一个很传统的叫沉浸式艺术节啊之类的。那现在呢，坦白来讲，就沉浸式的这个概念就是到处都有，就是什么沉浸式密室啊、沉浸体验啊，就是其实有点被用的过多了。然后呢，而且艺术节呢也给大家感觉就比较震惊微坐，所以后来我们想起一个新一点的名字，就起了这个名字。当然制造局呢，其实是跟我们对于这个平台的一个期望有关，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它作为一个就是去聚拢一些新的想法和就是新的作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未来的话，可能有一些作品它在这边亮相以后，它是可以比如说演艺集团去跟它合作，然后未来再去对它做那个深化，甚至让它走向商业化，或者走向更多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所以就希望它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点像一个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场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有点像一个孵化器这种感觉。
对，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然后我觉得思雨这个问题特别好，就因为沉浸这个词感觉就是前几年突然大家都在说，然后感觉好像是从那个 sleep no more 开始。我觉得
是的。对。
然后我其实挺好奇，就是两位老师第一次的沉浸式戏剧的观剧的体验是怎么样？
我先说，因为我的观剧体验第一次就是 Sleep No More 啊，但是我是看了纽约的版本，当时觉得它还蛮概念的，它是一个不需要你知道剧情的事情，就是一个很碎片化的一个体验，然后结束之后我并不知道这个故事串起来是什么样的。也许我可以完全的跟某一条线索，这样我也许能串起来某种故事，但是好像就是更多可能真的是体验这个词，就是你会被包裹在里面，然后非常的充实。但是而且当时我还蛮幸运，就是第一次去在纽约看那个版本的时候，我就被做了1v1，体验感真的蛮不一样的。这个整个感觉就让你觉得这个戏变真了，它就不是一个只是看的东西了，它就完全变成一个很无感的一个有物质性可以实际拿到的一个东西。对，这个是我当时的感受。后来我慢慢觉得这个词会有一点被人用的太多的点是在于国内很多新媒体，就是那种很轰炸式的新媒体，它会用沉浸式。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思考这个东西，就是它只是试图，就是这种国内的这种轰炸式的新媒体，它好像只是试图包裹你，但它并没有想要告诉你任何东西。对，但是我觉得这和沉浸式戏剧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两个用词可能不太一样，以至于后来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排斥用沉浸式这个词，然后我会更喜欢用参与式这个词，也是我们后来就是这个提纲里面有提到的。 OK， 我觉得可以让陈林老师讲一讲，因为他们毕竟更加从这个专业的角度。
我其实就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看沉浸式也是不眠之夜，然后但是我现在回想的话，我发现我其实更早时间看过一部，大概是在2011年那年，好像我去爱丁堡那个爱丁堡艺术节的时候，然后当时在艺术类节有一个作品，然后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有一个戏是晚上的时候在一个就是在一个房间演，他从凌晨啊，他从午夜12点一直要演到的凌晨六七点钟，就如果你能坚持到最后的话呢，还送一顿早饭，然后对，然后当时那个戏在，因为艺术节的大部分的作品其实就是在8到12磅之间嘛，然后那个戏我记得大概是20多磅，就在那个Fringe 里面其实是一个属于一个很贵的一个戏了，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看了以后呢，发现他那个戏那时候叫 Hotel Media， 就是一个基于美迪亚 去创作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戏。但当年我不知道什么叫沉浸式，我只是觉得那个体验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跟后面的就是看的这个不眠之夜其实有一些就是类似的地方，但他其实给到观众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气口可能会更多一些。然后我当中对那个戏其实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点是他在你进去的时候他会教你一段舞蹈，就这个舞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地上就可能脚踏步就是可能八个拍子，然后接着再有一段就是那种唱和的这样一段声音，然后呢接着就放你进去看了。然后进去以后的话呢，你可能一开始就是等于说相当于是在一个市场上，然后有好多人在找那个金妃子的这样的一个宝藏，然后接着再把你引进去，然后你时而是美迪亚的这个部落的这个人民，时而是随着就是外来的这个侵入者的这个士兵，就你的身份会被不停的改变。我自己还是属于一个保守的东亚观众，就我其实不是特别擅长参与互动，然后我参与互动的时候我其实非常就中国是非常尴尬的，我很害怕。对，而且呢就是我不由自主的会带着一种就是说啊，我知道你想我干什么，但是我不是很想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尴尬的这个心态的围观。但是那个戏对我的一个震撼的点是在于说，就是在我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围观者的旁观者的这个心态持续了20多分钟以后呢，他突然有一幕是就是有一个就是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像是一个庆典这样的一个场合，这时候他突然让所有人围圈，然后就开始做就是刚开始你进场的时候学的那步伐和那个唱和的声音。那时候真的全场大概有50-60个人一起做这个，一下就把你吸进去了，就是那个瞬间一下子你就沉浸了，你就所有的破冰都就都解决了。然后之后我就非常在那个剧情里面，就那个体验我现在回想可能是我第一次真的去就是体验沉浸式，但那时候还没有把这些就归类为叫 immersive 或者叫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再之后才是大概2012-13年去纽约，我也是在纽约第一次看的这个不眠之夜，然后再慢慢的确实就是啊，想说啊这一类的这个演出，那可能它的这个分类就被分到了这个沉浸式。嗯，
两位老师讲了这么多，突然就有好多点就是可以接着来讲，那我就不分享我看这个的经验，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特别想做这一期，然后也为什么会特别觉得这一次艺术节特别有意思。作为我跟姚是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我们觉得这种艺术节或者沉浸式或者参与式，感觉是也是某种形式城市实践，就是它也塑造公共生活，它也像一个社区介入的活动一样。像刚刚陈林老师说的，当大家一起合唱的时候，你就突然感受到那种沉浸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大家参与的所有人这一个社区，然后和他的创造者和这个物理环境共同制造的一个经验、一个经历和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城市实践，然后也是我和姚特别嫉妒的，因为我们俩都特别想做的活动就是这种能够看到反馈，然后能够感受到我们有产生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的这种设计是我们特别想做，所以我们就觉得好羡慕，然后也觉得特别好，所以就特别想来聊这一期这个话题。
我之前的印象恰恰是沉浸式戏剧是一个很封闭的东西，特别是 Sleep No More 那个，它是给了你一个很明显的让你一个建立出来的工具，就它有一个面具，然后你那个入场的时候要先在那个酒吧后场，然后再通过一个就黑漆漆的走廊电梯什么的再进到那个空间里面，就是你会觉得你是被从城市环境里给剥离出来，然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场域的。所以我们这个艺术节然后让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就是这次的这个设置跟那个 Sleep No More 特别不一样，就是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面，但这次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城市里面的一个空间，这个可能是就是我会特别好奇的一个点，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就印象中我觉得沉浸式像一个游戏，就你要尽可能的封闭，然后里面的东西是要就完全在那个环境下自洽的。然后我很好奇，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就是跟真实的城市空间有交互的这么一个空间里，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其实是觉得说就坦白来讲，就这次也对我们来讲，因为是第一次做就是超沉浸式道具嘛，就我们其实在里面就从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活动的这个策划方角度来讲，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在实验或者说在摸索的一些地方。那它确实就是一开始放在城市空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其实国内这两年有一个就是还比较明确的就一个趋势是，就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包括一些商业综合体，因为它逐渐的它变得没有那么封闭，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商业体了，然后它变得更加打开，然后它在里面的这个就功能性变得更加的丰富，然后包括大家的停留时间更加长以后，他们其实是希望去做这种能够跟它的公共空间或者跟它的商业空间去产生交互的这种 艺术和文化的这个内容的。然后呢他其实是希望说，哎，你能够在这边去待个大半天一天的这个时间，然后你能够看看戏，然后喝喝茶，然后喝个咖啡，再干个什么，接着再吃个饭啊之类的，他能够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更长。所以其实之前有很多的合作方找到我们说，哎，你们有没有这个类型的这个内容。另外的话呢，也确实这两年大家开始逐渐更多的探索说，不光是做这种最大型的这个内容，也做一些中小型的这种相较来讲它可能更有灵活性的这个内容。那基于这两个，它其实是确实从市场的这个角度出现了一些算是一些新的这个需求。然后我们也其实是希望探索说，我们在跟商业交互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做，或者跟其他的生活场景交互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就是做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内容。然后另外的话呢，也确实我们之前在看各种类型的项目的时候呢，就除了像不眠之夜这种就是在一个封闭空间发生的这个内容，我们其实看到过一些作品，它可以通过单独某一个特定的感官，或者说它哪怕是在开放的这个城市空间，它依旧可以去营造沉浸感。像不眠之夜的主创团队 Pound Drunk， 他们其实是把这种反腐的就是有很多层可以挖掘的这个舞美的这个空间，它其实是做到极致了。就是这种极致使得它某种程度上来讲定义了大家对于沉浸式的一个想象。但我们是看到过一些别的作品，它可能没有像Pound Drunk已经达到那么极致的程度，但是它在它的这个维度上面其实做的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也觉得哎很有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就会希望说，那我们去更多的去找一些像这样的艺术团队或者作品，然后让他们能够出现。就像刚刚你们说的，就是很重要的是让他能得到反馈，然后我们也来一起看一看说，哎，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更有趣的东西出现。
我刚才听到就是陈云老师说这个事情，我就忽然想到就有点类似于就是线上线下这种方式现在不是都在改变嘛，所以说其实有点类似于线下，就说的比较直白来说，就是线下大家不会再去购买一些类型的商品，但更多的可能是去消费时间和体验，所以说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需求，是让大家在某个空间停留。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建筑师吧，应该算伯纳德·群密吧，是叫，就是他不是会，就是他也做过什么，就是他曼哈顿手稿，是叫，就是他会，就有点类似于他会把他的那个建筑，其实不仅仅定义成一种建筑，他其实更关注那个建筑里面发生了什么东西，然后可能会通过这个，对，去定义它。包括他之前，我记得他就有说过，说你不一定会要在教室里面就是上课，你可能在教室里面打羽毛球啊，你可能在洗衣房里面骑自行车，就是他想要把这些空间的这种错位的感觉做出来。我想，就后来好像也有人去讨论说，可能是他的这种想法去直接引导到了现在，说是可以在同样一个商业体里面干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可以在购物空间里面健身啊什么这种。对，就我觉得，这就我很喜欢他的这些概念。对，就是包括他做的那个，就是他做那种建筑学的手稿的时候，当然可能你们比我更懂，就是他做建筑学手稿的时候，就是会去设想它会发生什么。比如说他做了一个什么谋杀的现场，就在一个公园里面，就是当人们去思考这个空间有什么可能性的时候，可能这个会更加活过来吧，可能这个场域。
空间也是我们觉得这一次艺术节特别好玩的一个点，也是我们特别想讨论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正好讲到这儿，就是可以私语给大家介绍一下舞厅。因为我们当时就是被这个项目吸引，选择找私语来当嘉宾，就是看到舞厅两个字我们就觉得应该会很有意思，然后又看到他那个介绍，感觉是非常多空间相关的这种设定啊什么设计之类的，所以感觉私语可以介绍一下，然后也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是舞厅。
这个过程非常的奇妙，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很少有舞厅，那就是比较喜欢唱歌的人，他周末就可以去 KTV， 那其他人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动一动身体，就是不是那就是氛围不一样的动一动身体的地方，然后就想说，哎，那为什么不可以开一家舞厅？然后后来就慢慢这个就是把它解构了一下，然后有点类似于舞和厅这两个字有点被分开，因为包括其实大家提舞厅可能第一反应都是那种复古 disco 啊，或者是地下 club 啊什么的这种。对，当然它是舞厅的类型，但是我们又觉得舞厅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厅它可能就是一个空间，舞可能就是在这个空间中你可以动，你就可以被定义成一个舞厅。我可以直接说 system 这场吧，因为我们的概念其实也是，就舞厅这个项目的概念也是说在不同的 场地空间，就是根据这个空间特性来做一些可能性的东西。那在System 这场，我们就想要去呈现我们对于舞厅这件事情的结构嘛，就是说舞厅它不一定是大家所想的那种只有跳舞的，就是那种 disco 的叫舞厅或者是什么样的叫舞厅。那我们其实在里面有做几个不一样的板块，就包括我们有把健身房也定义为一种舞厅，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场所，然后你在里面做一些运动，那它其实为什么不是一种舞厅，只不过这种运动它可能是更有规划或者是目的。然后我们也有把就是那种最传统的交易舞会，它也是舞厅嘛，它很多很多可能性都是舞厅，对啊，我就想要去解构这种东西。然后我们也有对之前你们有聊到说为什么觉得这个概念吸引，是因为我们之前又想要去解释它是一个既非公共也非私人的空间嘛，那就回到那种我们比较传统认知的两个人跳舞的这个空间。当然包括 club 里面一个人跳舞也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公共空间，就是有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一个人在家跳舞的时候它可能不能称之为一个舞厅，但是当有几个人一起的时候它就会称之为一个舞厅，因为大家在这个氛围内被设定了一个既定的环境吧。那也许有可能是，而且这个环境是你们几个人会有共识的一个环境，就是大家会去选择，就我说为什么是临时社群嘛，就大家会去选择我想要去什么样的空间，就是这个空间属性跟我是相合的。比如说有的广场舞就虽然在一个广场中，但有几波大妈会跳不同的舞种，对，就是他们会去选择自己想要进入这个空间。那虽然这个是这几个人肯定会构成一个公共性的空间，但其实在这个公共性空间之中你又是很私密性的，就是你会有自己的选择，你有自己的观点，包括如果你是两个人跳舞，那你们两个人其实在那一瞬间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环境，就是一个很私人化的环境。那如果你是在 club 里面一个人蹦的时候，其实你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自我空间，你可能在思考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就包括有些人很伤感，有些人很嗨，但这个整个氛围精神氛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你的个人享受性的一个东西。对，然后包括我们一直想要去用到的一个元素是那个明暗舞厅的这个元素，就想说明就是公共空间的概念，暗就是个人空间，就是私人空间的概念，所以说在这种明暗不交换交替中，可能就是会产生这种就是冲，就是什么共同存在这种感觉。你既要去应对你是在一个公共空间中，你要去注意一些东西，你要去有一些警惕性，但是你又是在很沉浸把自己的情感放在里面的，因为你动用了肢体，动用了舞的这个元素，加上你可能是跟其他人在两个人一起跳或者一个人一起跳的时候，你就是会很动用感情的，这种动用感情的时刻就又是一个非常放松警惕的感觉，就所以我们可能会想要用这种明和暗的这种交替。当然还有一个不能说的，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的，就是因为去借鉴了那种比较沙沙舞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真的有这种黑灯舞厅，它就摸摸舞厅、黑灯舞厅、沙沙舞厅都有这个叫法。就是他们会亮场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在一个选择性的时刻，就是我想要去找这个人跳舞，然后我们会去瞄准，然后大家可能会去有一些眼神沟通，然后在暗场的时刻就有点类似于给予了你们一些保护，然后这两个人就会去跳一段舞，就是我觉得是当代人需要的，因为它有一个宣泄的出口，对，大概是这个意义。对，
其实当时注意到这个项目，我好像当时也是，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所有这次这个创始者板块的这个项目选择好像是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记得好像去年年底上海那时候确实有一篇就关于在一个大家不知道的角落有这么一个就是但舞厅，而且好像不是一个给到就是男女的一个舞厅的这样的一篇故事，因为时间有点久了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了，但当时因为正好看了一篇这样的一个人文报道嘛，所以就是后来看到思雨他们这个舞厅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一下就让我联想到了那篇，然后就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而且包括其实我们有想要说一个概念，就是说因为现代人或者是语言之后文字之后大家的交流可能是会有产生更多误解的，那是不是在语言之初的这种肢体性的东西会更加的纯粹一些，就大家可以更加自由一些。包括我之前有写就说大家对舞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太多的约束，就是大家必须是专业的舞者，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跳，但是其实很多东西它就是一个表达，它就是一种肢体性的表达，就是它也是语言的一种吧，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回归到这种比较自由的一个状态。对，
其实挺想问问就是思雨在舞厅这个项目里面是有就是是怎么设计，比如说像那个演员跟普通观众之间就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互动，或者是 就是怎么在这个场域里面建构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陈林老师刚才有说到沉浸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层面。那比如说 Sleep No More 它是让这个场景直接就给了你一种沉浸感，然后你进来你就会很信这个东西是这个时代这个故事。那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人做别的方式，比如说那个遥感城市，它可能是叫遥感城市，它就是用耳机让你在城市当中，那你就是被隔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公共和私人就是交互在一起的时刻嘛，你虽然在公共空间当中行走，但是耳机又给了你创造了一个你很个人化的一个空间。我们当时一直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如何在这种沉浸式中不只是包裹，就我刚才说那种只是就是刺激和包裹，就是让你真的能参与。那我们其实去参考的一个样本是密室逃脱，就是为什么密室逃脱那么多人玩，并且他真的愿意加入，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给他设置很多任务，就是规则和任务，在这个故事当中你必须要去，就是包括这群人他已知他们来就是来去破解谜做任务的，就是他不是说我的认知是我来看一场戏的，就是他把这个观看和的这个观念已经抛弃掉了，他知道自己不是来看的，他知道自己是来做事情的。那我们其实System 这场也是就是把它设置成了有点密室逃脱的那种，有点像嘉年华，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类似嘉年华这种感觉，就是就是国外那种就是小丑或者什么这种嘉年华，你不是也会要去不同的地方去，就不管是扎气球套环什么，你也是会去积分，或者是游戏厅里面那种积分制。所以我们就是想让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去参与到里面，就是你整个体验都是要去参与到里面才能去得到什么东西，才能去开启下一步，就是有点模仿这种密室逃脱它的这种概念去做。就比如说我们有设置健身房，那你可能而且我们这个健身房不太一样，就我们叫斯巴达达，然后这个名字也是非常的奇妙，就斯巴达就是代表那种就是健身感，然后达达其实又是另外一个词，就是达达主义这个达达，然后就有点类似于把他们两个解构在一起，就是达达又是有点无厘头或者是日常当中的一个非日常那种感觉吧。然后我们的那个健身房其实设置的板块会比较奇妙，比如说我们设置了一个攀岩区，但是我们是在地面攀岩，就是你假想你自己在地面上攀岩，就你看似其实你是在爬了，就是在爬，但是就是会让观众去做一些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东西，然后赚取积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运动到了，然后他也就参与到，他也是体验到了一些东西，包括我们因为表演者都是比较专业的舞者嘛，然后他们又可以给观众炫技一种不一样的观看，就是可能想要试图去融合这些东西。对，然后比如说我们还要设置一个游泳区，但大家其实是站着游泳的，就是把游泳这个姿势解构成一种舞蹈，然后让大家一起去跟练，就因为健身房为什么所有人参与，因为你就是来跟练的嘛，然后就可能是这些板块的设置让大家去更加可以从一开始就很参与。
我感觉这个很好玩，这个就是比如我们设计师设计空间的时候是去想怎么用这个空间激发人的互动和产生尽可能多的活动，但你们相当于一方面你们也是利用空间，因为你们每次表演都是就是不同的空间会调整嘛，但另一方面也是你们去利用剧情利用在场的这些表演去引导人，我觉得就是对于设计师来说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有启发的一个东西，就是用一些在场的故事和表演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想问陈林老师，就是因为这次毕竟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嘛，就是你们当时是不是也是就是想说有不同的方式想要试一下都可以怎么参与或者都可以怎么沉浸，就因为你刚才也提到沉浸有很多种嘛。
对，就是说因为我也确实觉得说就是沉浸的这个词儿呢现在用的有点多，但是它确实是最好去就是这一些类型的这个概念都放在一起的一个词汇。然后的话，但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去看到说尽量多的不同形态的这个作品的，所以我们这次最后放进到创始者板块这个板块的这个作品十多个作品吧，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类型和它的创作手段还是都是比较不一样的，可能有偏舞蹈一些的，然后有就是舞蹈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它偏肢体的，有更注重就是戏剧和文本的，然后有就是更就是纯粹于说去依赖声音的，然后也有就是偏新媒体的，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它各个形态都有，这个就是反正我是觉得说做超沉浸的这个感觉就有点像就有这么一个村子，然后就是 就邀请很多大家进来造房子，然后希望每个房子它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的话呢就是大家能够在这边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可能性。从那个就是团队的这个色彩角度来讲，也是有就更成熟的团队，然后也有就是说更青涩一些的，但是他的可能说他的初期的这个想法里面会有一定的这个闪光点的。然后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思雨提到的一个我还是挺认同的，就是因为大家现在都说沉浸式嘛，但经常就是做一个环境就叫它是沉浸式了，但我们也认同说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东西要去讲述，你是不是有一个就是价值观的一个东西想要去做表达，或者你有个故事需要去做讲述，那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有这个内核在，就周围所有去做的这个东西才有串联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在看各种不同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也会比较关注这个点，不然它可能就是都是技法没有情感，然后可能对我们来讲也不太是我们想要找的作品类型。
就是想问陈林老师，就是聊到这里我挺好奇，就是咱们这次整个艺术节就对于场地选择上面作为整个的策划，就您有什么考量，或者说是怎么来决定最终选择了乡人新所作为主会场，然后又怎么样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去给各个不同的剧安排他们的空间。
是这样，乡人新所作为主会场，因为乡人新所它本身是万科的，就是所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商业的区域。然后的话呢，就是算是双向选择，因为我们想做这个事儿其实挺久了。然后呢，但是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场地的合作方，能够一起来参与做这个事儿，以及给到我们所有他的这个场地的使用权限，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后来因为新所上升新所的话呢，他其实一直还都是就是比较致力于去做文化和艺术这个部分的，因为其实在超沉浸制造局之前，他们在那边也每年年度会去做像咖啡戏剧节呀，包括像一些脱口秀的演出啊，所以他的这个场域的空间他其实一直有一些文化的这个属性。那双方的这个就愿意去一起玩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除此以外的话呢，因为新所本身的这个建筑形态我们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商业体，它其实是以前的哥伦比亚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力保建筑的一个区域或者历史街区的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它把就是原先的一些老的这个建筑去做了改造以后的话呢，就在引入了不同的这个商户。那它整个的建筑形态很丰富，它既有像鸟屋这样已经有一个新的商业入驻，然后但是建筑保持了比较老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它也有像孙科别墅这种就真的是力保建筑，然后建筑本身的这个形态和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调性就是非常独特，然后也非常强但是平时不对公众开放的这样的空间。它也有像海军俱乐部这样就介于公共空间和商业化空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同时的话呢，它提供了这种封闭性空间，它提供了半开放性空间，它提供了户外空间，它提供了这种就是大草坪和这个就是老房子组合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说它的这个里面可用的空间的类型非常的多，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后来就跟那个上升新所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整体就这个项目的一个合作意愿。然后在作品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是比较开放让艺术家们自己来选他们想要去用哪些空间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所以当时像鸟屋这边能够使用的空间，以及像海军俱乐部这边的泳池啊之类的，基本上是开放让艺术家们自己来选。当然大家选完以后，我们还要再回去就是做跟所有商户以及新所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去，因为这次超沉浸制造局它发挥的更多是一个平台作用嘛，所以其实它左边可能是艺术家的非常好的这些想法和作品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当然在大半年之前的时候，这些都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转化为说可能说商业体这边就是或者商户的运营方他们能够去理解的这个语汇去沟通，然后以及去动用我们的这个资源和统筹的这个能力去协调他们来把他们的这个场地包括把他们的营业时间拿出来，甚至让他们的灯光和音响以及场内的一些陈列布置去配合这个我们的艺术作品去发生变化，然后大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发生的一个过程。
我很好奇，比如你们在规划这一整个艺术节，或者你们在利用这个城市空间的时候，就是除了它的封闭半封闭公共这一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就比如说历史或者什么这些方面是你们觉得可以和某一些作品进行结合的？然后还有就是你们做的时候会不会也想也许可以用戏剧再重新定义或者反馈这个空间，就是也许这次艺术节之后你们也可以某种程度上永久性的改变这个空间一点点，而不是光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艺术节这样。
其实都有。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举例来讲，当时就是舞厅的这个项目，就思雨他们的这个项目，嗯，就是之所以我们很喜欢，然后就非常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加入，也是因为就是当时其实思雨他们提了两个方案，我记得一个是舞厅，一个是那个叫九个结尾，对吧？
九个尾声，对。
啊，九个尾声。然后的话呢，就是其实从尤其是九个尾声这个方案，因为当时我的感觉是，就基于我们的场景里面有书店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构想什么的都是对于空间是有呼应的，就它不是说我已经有一个作品在这边，然后我就只是把它放到这里来，而是我基于你的空间，我跟空间产生了一些呼应，跟这个城市的建筑产生了一些呼应以后，我去创作一个新的想法。这个点其实是我们觉得非常好的。实际在后面就是落地的时候，听的这个项目其实去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鸟屋本身提供的这个空间的话呢，它是相较来讲空间没有那么大，然后的话呢它跟书店是并存的，然后 system 提供的空间是一个本身工业感比较强，空间更大一些，然后空间自己的属性稍较来讲没有那么的就是鲜明的。那就是我能看到舞厅的这个项目最后它其实针对两个空间都是做了不同的这个调整和呼应，那像这种其实是我们觉得就是非常有趣的。这次超沉浸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项目是那个樱桃园，就是它是一个基于契诃夫的樱桃园所做的一个，也是有比较强的参与互动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这个作品我们最后就是放到了孙科别墅，那它本身跟孙科别墅的这个建筑气质，跟孙科别墅外面的这个草坪，跟它本身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历史感，它其实都是有非常强的呼应的。然后艺术家本身也很喜欢孙科别墅的这个空间，因为它是能够跟作品产生关联的。那像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努力在寻求的，当然不一定所有的作品都有能找到那么就是契合的这个空间，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是非常高契合的时候，我们是能够看到说它能够给作品带来一些新的感觉和能量的。然后至于永久改变空间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就是它需要通过几届的这个超沉浸式道具的发生，我们逐渐去探索的。因为就是现在可能对这一届来讲，它更多的还是我进入到这个空间以后，然后我做完以后我就走了。但是随着我相信就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超沉浸怎么举办这件事儿更有清晰的思路以后，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它每次它都能够把它的一个部分然后留在我们所进入到的这个城市空间里面来。然后哪怕是这一次其实也有一些声音剧场的项目，我们有在想说是不是在艺术节就是举办之后，它这个声音剧场的项目它依旧可以留在这边，因为它不需要对建筑进行改造，但是它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继续跟这个空间来做并存的。
对。
另外还很好奇的一个就是有一些作品是直接在城市空间里的，然后我还挺好奇他们是怎么比如选择某个城市空间，然后怎么去控制这个东西。因为对我们来讲，比如把人圈在书店或者把人圈在什么里面，尽管它是一个半公共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是某种程度上对它有掌控，但是如果是在城市里，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彻底的很随机的一个空间，然后你真的无法预测街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就是无法预测。我觉得就是无法预测。但是呢，从某种程度来讲，我觉得发生在公共空间的这些作品，它本身需要就是具有就是应对这些无法预测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或者期望，甚至就是说你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无法预测的这些内容化用为说你就是自己作品呈现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要讨论的。不然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就城市空间当中去造一个气泡，然后就大家完全是跟外部隔绝的，这个不太可能。那你进到城市空间当中，你怎么样能够就是跟周围的这个环境不光是那些死的硬的建筑去共存，然后同时也跟这些有可能路过的这些人也好，然后有可能突发的一些事件也好去做共存。我觉得这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从创作上解决的，那有的创作上解决不了，然后那也一样，就是我们怎么样一从运营上面来讲尽量减少它对作品的干扰，但是就是作品本身它也是得做好准备，就我有可能被打断，我有可能被影响，那我怎么样能够最大化的在城市空间当中去实现我想要去呈现的这个东西。
或者说应该说这种就是不可预测本来就是城市空间的特性，就是你要是可预测它就不是一个
对
就街道或者是一个真正的公共性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就是从一个比较有一点点掉书袋，也不是掉书袋，就是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有点跟以前最开始比如说六七十年代这种激浪派或者偶发艺术什么的这些东西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它并不是很在乎这件事情的结果，也是在乎的啦，但是它的最重要的过程可能是过程，就是它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它这种不确定性和这种观众参与到之后才能弥合的这个完整性，可能才是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叫坍塌工作组嘛，那坍塌这个词也是其实就是基于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词汇，就是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波函数的坍塌，就是说当你观测的时候你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我们就想说虽然说我们是会一直排演，虽然说我们是会一直准备，但是每一次的现场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就它每一次的观测都是一次的坍塌嘛，就是有点类似于刚才说到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你必须要去就是现场会发生什么它才是发生什么，那这件事情过程本身可能会更重要。就类似于比如说刚才有说到激浪派这种艺术家或者是当代艺术，他们开始慢慢去为什么去喜欢这种演出表演的这种形式，也是因为他觉得艺术这件事情如果说你只是放到白盒子，就包括比如说沉浸式戏剧或者参与式戏剧和传统剧场的区别，也是像是展览空间的白盒子和这种偶发式的这种的区别，就是你不是说是把他们排演完搬运到不同的地方，然后期望这个空间给予你这种神圣感，然后让你就是完成了一个作品，那你必须是就是艺术和生活本身它可能是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界限的，然后你可以在这种在某个地方创，就用戏剧或者是用艺术的这个手法创造一个空间，然后让大家可以来到这个你创造空间。虽然说陈岩老师刚才说它不是一个气泡的，但是其实它可能也是在抵抗这种真实时空中的一种东西。对，虽然说我是发生在城市空间，但我不是说就是行走过去就是行走过去，我可能行走过去之后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就是被拽出了这个我真实生活的这个时间线日常线。对，但是然后就是完成了一种不一样的相遇吧或者偶遇吧这种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就本来就是不可控性和观众的自己参与他们所贡献的自己的这种角度和行动本身就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吧。
我自己感觉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创作者他的这个就是他对于这个空间的心态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你到底是就是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冰冷的这个空间在做使用，还是你把它看成是一个真的是活着的一个城市空间，然后就是你的心态不同，其实你在很多表演上的处理或者说在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的这个应对其实会就是产生很大的结果的这个不同，因为后者可能你就是可以把它容纳进来的，因为你觉得这些发生的东西本来就是合理的，就是你在一个活的城市当中嘛，那你自然会遭遇各种这样的情况。
我刚刚一直在想就是我们很久之前思雨刚才有讲到曲米的那个事情，对于曲米很大的一部分批评就是说他对空间和事件然后整个这个空间的叙事性的这一系列的概念跟他最后创作出来的那个形式之间的必然联系其实就不太好讲，因为实际上就是并不存在说我设计一种什么样的空间它里面一定会容纳什么样的事件，特别是就是建筑学发展到现在就是它完全可以是一个中性的盒子，然后里面可以容纳任何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们这次的寂寞式的这种艺术节其实恰恰填充的就是空间里的这个部分，就我们如何在一个中性的或者说它是已经有一些技术属性的空间里面去填充，然后或者是去让人们遭遇一个新的就一个事件，虽然这个事件是一个设定好的一个点，但它突然就在这个空间里面迸发出来的时候，然后会产生一系列的相应的影响，就这个影响可能是居民想要的，但是实际上你作为一个建筑师在设定这个是设计不出来，就你其实你是需要从完全另外一条路径来走的，就比如说像上次这次我们艺术节就是有上人新所这么一个场地，然后艺术家们进来然后通过他们的方式重新去理解然后重新去占领然后重新再去定义这个空间，因为我们四个就是相当于是两就是两这两个方向的工作嘛，感觉其实是应该多做互相穿插和这个，对，就比如说像建筑师以前习惯的工作方式是我要留下一栋房，它可能会在城市里面就很长很长的时间，就对于个体来说就是接近于就是无限长的时间，但是好像似乎就我们其实要越来越多的面对我们需要做更多临时性的设计，建筑学应该是跟沉浸式戏剧应该互相学习的，我的感觉。
但我有另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之前就为什么这些年沉浸式戏剧或是这种公共参与或者所谓公共艺术火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丧失了之前的那种传统的关系网络，或是之前你说的这个空间和人之间的空白，可能是由我们的邻里、我们的亲属网络或者朋友网络构建的。然后现在我们逐渐丧失了那些东西，然后在现代城市里我们 都变成真空之后，可能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这些新的这些东西去给我们提供这种填充中间的部分的东西。
就我觉得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其实 system 这场的那个设定背景，就是我们也一直想要讨论这种就是技术的这种在线性造成了身体的缺失嘛，就是大家更渴望去真实的身体在场的这种东西。那就是对应沉浸式艺术比较火的一个艺术方面的一个现象，可能是装置类的一个大家普遍的接受，就是因为你可以真实的有物理性的去体验某一个东西，你可以进入其中，包括如果有些装置，就我觉得是身体这件事情被认可，就被感知到存在的一个途径吧。就比如说我去看戏剧或者去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无法感知到我身体的存在，我只是坐在那里。但是这种参与或者沉浸的这种，其实它是调动了除了看以外的所有的身体的东西，包括我们做舞厅也是想要去调动你身体性，就是包括你可以跟人真实的触碰，包括你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身体去动，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可能现在人们越来越需要这个是需要这种沉浸式，就不只是一个剧场艺术的一个原因吧。对，就是也确实是因为新媒体或者是线上虚拟它直接造成的一个
对。
思雨讲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刚才也想说小王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像思雨说，一方面是就是这个技术的原因，然后包括我们城市里发生很多变化，像思雨刚才介绍舞厅项目的时候，他有一部分就在讲说那个就语言，其实语言变得不可信了嘛，就特别特别特别后结构主义这种感觉。包括如果从空间层面讲的话，就是我们旧有的这个类型学的经验变得不可靠了。就是以前我们觉得剧院都是那样的，舞厅都是那样的，然后我们去那种百货大楼、去商业街都是那样的。可是现在就是很多就是这些传统的类型消失了，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晰的定义我们的私人的场域和公共的场域边界在哪里了，然后我们就需要通过这种身体的实践，然后来重新去找那个就是本来应该有但是后来没有了的那些就是经验的部分。就可能这个就也像两位老师一开始讲说那个沉浸式这个概念这些年有点被用烂了，就我觉得其实是很类似的，就是像比如像零售然后像商业他们也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传统的类型跟那个语言不可靠了，然后他们需要一套新的东西然后来重新吸引人，就然后他们也靠上了就是沉浸式的这个概念，然后对，然后有了后来一系列的感觉好像其实就是其实看似大家在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但其实面对的问题都是很类似。
对，感觉现在大家对于空间的这个功能的这个定义就是发生了这个巨大的这个变化。以前可能就是感觉说你去了某一个类型的空间，你可能在这边你就是有一些特定的你能在这边做的事情或者你不能在这边做的事情，包括可能对于一些艺术作品或者说尤其像装置啊之类，就是大家觉得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现在这一套的定义感觉都已经就是摇摇欲坠了，甚至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以后大家其实在寻找新的这个定义，因为刚刚你们在说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面一直浮现一个场景，就上海现在因为有一些路上就是到深夜的时候经常会有年轻人就坐在马路牙子上就是喝酒，然后的话呢可能以前大家觉得说还跟朋友喝酒就一定要去到酒吧或者去到餐厅，但是现在就觉得说这个场景的这个功能就它不一定是框的那么死了，然后这个行为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本身马路的这个场景成为了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酒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像这种的这些变化，我觉得其实很大的影响了就是大家就等于说出去的时候的他所追求的一个体验或者一个功能。
没错，
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于就是因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它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互相渗透或者互就是比较模糊了嘛，就有点我喝酒这个行为我也可以在户外，就是这种私人性的行为我也可以在户外，但是其实可能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家里面这个私人空间又被太多的不可控的东西占据，就比如说我之前看一个例子是说其实你开始用扫地机器人你的私人空间是不是就已经 有一丝的公共性的转换，是因为这个扫地机器人它会上传数据，就或者说监控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多看似你是在自己家里的私人空间，包括这个电脑，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以前的这种纯粹私人的空间已经在被公共性的东西所侵占了，那人们是不是就那觉得我私人也可以去侵占公共的空间，所以说这个可能所有的界限都在越来越互相渗透和模糊掉。对，
哇，我们聊到这儿插首歌吧，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聊了很久要不要中间这一首就思雨来推荐一首好了。
我想要推荐的是舒曼的一首叫做大卫同盟舞曲。
好，
OK，
为什么推荐这首？
里面的故事蛮有趣的，就是他是叫大卫同盟嘛，那他自己舒曼自己假想了一个同盟，他这个里面比如说他这个里面假想了有三个人，然后一个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非常就处于那种积极的热烈的癫狂这种状态，一个是一个非常就是消极的，就他们有点像两个极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很中立的观看者，然后这个曲子当中就是不断的去叠奏了这几种节奏型，这几种情感型。最初注意到这首曲子是因为当时在那个德勒兹的那个千高原里面他去讲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他也就是德勒兹，包括德勒兹自己也讲到了叠奏曲的这个概念，就是不是传统的一个制式，然后他就在不断的去解喻一些东西，不断的去冲撞一些东西，就是生命的这种力的存在，就是包括他就是德勒兹讲到无器官身体，他最初这本书里面就讲到是一个精神分裂重，就是在大家看来可能是病态的身体，但它其实反而是自由的，大家都是在试图去冲破传统的这些东西，然后 去不要被定义，去解域化，去中心化之类的这种状态。
所以你们这个作品是这次要演很多场吗？
我们这次其实就是两场，然后就是有两个空间，
就是、两场，
每一个空间各一场。
你们两个空间区别会很大吗？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
完了，我觉得很可惜，就演一场。
也是啦，但是其实演起来，还蛮耗费精力的。就我甚至觉得让演员再演第二场，他们都不一定。就能那么就其实蛮辛苦的。然后刚才有讲到两场嘛，就是这两场因为之前我们也一直提跟空间的关系嘛，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舞厅其实是一个就是后来慢慢发展之后现在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计划，就是我们想说在完全不同的空间就去做不同的事情，包括它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呈现方式。就比如说这次说到有两个空间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呈现方式，那鸟屋这一场因为它是一个书店，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假的概念叫做书的出版发行，但是就这个书就叫舞厅，然后我们想做一个叫做舞厅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但是其实没有真的实体的书，就是我们想说出版这件事情本身它不一定是要以文字为载体的，它可能有很多种载体方式。那现场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论坛，可能会有一些影像的素材，可能会有一些现场的演出性的，它是一个活书的一个概念，就是也是因为针对于舞厅这个针对于鸟屋这个场域它是书店，所以就想说做一个出版实验的一个感觉。因为其实出版这件事情也可能也是因为我就是主要在当代艺术领域吧，就是这个东西也不新，就是一个很多人会去讨论的东西，就是出版不一定是印刷成书才叫出版，那有很多很多的出版的形式，然后包括有些诗人他们就是在城市空间之中 朗读自己的诗，他们就叫这个叫出版。有一些展览本身他们可能也想做成出版的概念，就是我艺术家名字我忽然忘了，前两天刚刚在看这个艺术家的东西，就是一个也蛮年轻的艺术家，90年左右的一个艺术家，然后他一直都在做出版概念，就是他在城市空间之中或者是在展览空间之中，然后就把很多很多内容做成书的形式，但是它里面不是文字性的，它可能是装置的符号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觉得每一个人进入到这个装置，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他去行走着观看的过程就是一个阅读的过程，就他希望就是把这个行为本身变成阅读这个行为吧，然后所以他也一直在用出版实验这个概念。对，所以鸟屋这场我们其实就是用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想说做新书出版，但其实现场可能我们是会做一个假的书，就是可能每一页上面都只有四个大字之类的这种感觉。我们当时其实那个发推文的时候有说啊，我们有一个目录，但可能这本全书就只有目录这么多内容。比如说我们舞厅里面会有很多形式嘛，就我刚才有说到明暗舞厅，它可能是一种形式。然后论坛舞厅，就比如说在鸟屋这种论坛可能是一种形式，因为论坛它本身也是一种剧场本身，因为它也是有一种表演性和观看性的嘛。然后还有什么一个人的舞厅，比如说就是我们会说很多舞厅的形式，然后会在鸟屋这个现场就是去演示这一种一种的形式，然后就有点像是一个组成了一个书的一个，就每一次演出可能本身都是一个书的内容的一个发布的感觉。嗯，然后在 system 这场，因为它空间的属性嘛，然后再加上它那个空间，就是刚才陈老师也有说它是特别特别那种当代或者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对有点工业风的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就后来设定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属性。故事背景我们其实设定的也有点就是相关联于我们刚才有讨论到身体的这个话题，就我们设定了一个未来场景，就可能也是为了让观众更好的进入吧。然后就是整个这个舞厅其实是一个实验计划，然后就是可能故事发生在几千几百可能也就只是几百年后吧。然后因为一体化，就这个赛博格这个概念其实现在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就是当就比如说攻壳机动队这种感觉吧，就是当你的那个意识可以被上载于某一个地方之后，那你就失去了身体嘛。那我们的实验的背景就是说在未来大家都失去了身体，就因为可能生活环境什么不适宜，大家都失去了身体。但是因为失去身体之后，因为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设定是刚刚失去身体的这个时刻，然后但是大家都拥有了一体，但是这个一体的感知就是身体数据感知还不是那么灵活的时候，然后就有几个科学家做了一个舞厅计划的实验，就是想要去读取就是我们当代的一些舞厅范本，但对他们来说就是古典文献嘛，然后希望让这些实验者，就是这些 cyborg 的未来人，就是他们都是一体化的人，然后去重新在这个舞的文献中去收集这种身体感知数据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背景，所以才会说是有健身房，是他们认为也是一种舞厅啊，有就是那种更传统的宫廷宴会，也许还有一些什么更传统什么希腊的那种酒神舞会啊什么这种，就是他们读取了一些文献，包括为什么是地面攀岩，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文献的理解肯定是有误的嘛，就因为他们作为一个未来人只是看一些影像或者什么记录啊，就让这些所有来参与的观众，我们对他的定位都是实验者，就是受试者，就他们是一个失去身体的一个，这个身体只是一只的这样一个人啊，他们来这里去参与各种体验，然后去完成整场实验。对，所以就是两场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设定，也是根据这个空间的这种感觉属性来做的。大概是这样。
哇，刚刚闲聊的时候你说两个项目截然不同，我没有想到是这么的不同。
所以就搞死自己。
我刚才想说我感觉思雨老师的创作就是受德勒兹影响好深。
我们之前有一个剧就叫无器官身体。我们做过一个就叫无器官身体。
我都不好意思问我的问题，就是就直接跑走。就是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就是这两个场地你的设计是如此不同，然后如果以就是这个书店的场地来讲，你在就是你做设计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你是先拿到比如先拿到场地图纸，然后你先 就像我们做 urban design， 就好多时候你不能去那个城市，你就只能现在要图纸，然后先画画画画，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到了结束都还没有去那场地，然后最后我经常会想，如果去那场地，我会发现我设计的肯定是完全不对，所以我在想你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然后你去场地，比如是多长去，然后你更多是在那儿创作，还是说更多是在纸上，在自己家里这样子？
嗯，我觉得肯定去场地本身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空间，就尤其是 system， 可能鸟屋还好，大家都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书店的开读书发布会的一个场域，然后 system 那个场域就是比较特别，可能真的是在那个场域才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有点冰冷啊，有点工业啊这种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非常对不起，每一次给陈林老师他们团队信息都是可能最慢的那个，就是我们每一次都在不停的改，包括就是那个书的这个发布这件事，就是我们想把它做成新书发布会这件事情，都是他们要催着我出推送之前，我们又团队内部又讨论啊，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随时，就是我们有点从概念出发，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整个舞厅的这个计划的发起吧，算是有四个为主创者吧，可以这么形容，就是坍塌算是一个主要发起的一个团队，然后坍塌里面主要参与的人是我可能是纯粹偏概念，就是从当代艺术这边的概念角度来看，然后包括这种剧构的这个角度，就是设定一些故事啊什么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是一个编舞的，就是他纯粹是从编舞的角度，从那个戏剧，就是这种舞蹈戏剧的角度来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其实是老妖精的叫伊娃，他是从一个真的是从纯戏剧工作者的角度，然后他会给我们提一些戏剧故事冲突性层面的这种建议，比如说system 这场设定成这种更加年华感觉的这种东西也是我们就是讨论出来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非常老一辈的艺术家叫张宪老师，然后他可能已经七十六七，就是他算是业内非常权威的一个老师，但他又是保持一个非常充沛的这种创作性的，他也是以写作为主，所以说我和他讨论概念的比较多，对，就比如说这种非常玄妙的什么发布什么出版呀、什么或者是肢体作为语言的机制啊之类的，这种机制就是基础的基质量的，这就是语言之前其实我们也是有语言的之类，就是这种非常玄妙的讨论，就我可能会和张老师这边主要是讨论概念，然后我再从我们两个人共识的概念出发去设计一些我们要表达的东西，然后也会跟伊娃那边去讨论一些关于冲突点和写故事上面的东西，然后最后执行到动作编舞和很多东西又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在做，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的好处就在于有很多合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还有一个视觉设计，我们做视觉会他来，就拍照拍摄海报什么都会他来帮我们做，然后包括他因为之前也是一个舞者出身，所以说他就很能去理解如何从这种肢体语言的风格去做一些视觉设计。对，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团队丰富性所造成的，就是可以去这样子去很飞的去做这些。对，
听下来感觉你的团队缺少了我和姚这样的
我们很需要有这种，我一直都说我如果要再上学我就想去学灯光或者舞美设计，我觉得现在我们都是在努力的自己做这些东西但是就没有那么专业。对，
另一个我很好奇的点就是比如你的这些剧情或者设计，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一次这两场都是只演一次嘛，你其他场会不会每次会有基于沉浸式的反馈然后再反过来更新你的这些设计呢？
我觉得会，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过，所以我们也很期待看观众就是会参与到什么程度。对，因为其实做这种沉浸式参与式，我觉得陈林老师肯定也很有这个感触，就是国内观众是一个很难被调动的群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设想很多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就是团队里面基本上大家都有就是在海外留学的这种背景嘛，然后大家去设想很多东西的时候的难点就是说觉得啊，在国外大家可能都嗨了，但是在国内可能没有人理我们，对，就是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难点吧，就是如何在这种亚洲的文化的这种内敛性或者怎么这个场这个地方去调动大家，确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所以这次就是做了这种强参与吧，算是，就是你一定要玩，你要不玩嘛你就在那里很无聊，所以说你票都买了对不对、就只能去玩一玩，对，所以就想先试试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对，也是在尝试中。
而且我觉得可能国内观众因为一旦说去看戏，他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期望，就是他在现场要获得什么，然后这个期望反而会约束他在现场的这个他能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他有可能进来觉得，哎，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嘛，然后他就处在一个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愉快的一个状态下。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其实这次前期的很多关于作品的介绍啊，包括宣传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尽量就给大家一个设定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正确的一个期望值，然后能因为国内观众真的很难，大家带着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状态来去到了现场体验，这个跟大家可能其他时间看的戏啊之类的也都有关系，这个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破除的。
这个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很跳，就我很想知道陈宁老师怎么会开始去做这些东西，就是怎么想到去做这些，就是更偏沉浸式参与式的这些
啊。我因为就是我们因为先做了不眠之夜嘛，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不眠之夜，然后确实做完不眠之夜以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它作为一个确实在成熟度和就是和各方面的完成度都非常极致和拔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有一段时间大家聊到沉浸式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就是不眠之夜，然后就是不眠之夜这样的才叫沉浸式，然后也有很多业内的这个小伙伴来看啊之类的，以后然后大家其实回去各自分头回去可能做的这个作品当中都带着一些不眠之夜的这个影子，或者大家从当中其实都汲取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灵感。那后来呢，就是我们自己也在看一些就是别的这个作品，然后我个人因为还是非常喜欢胖壮这个团队的，就是不眠之夜这个主创团队，就是我们因为跟他们的合作其实还是比较深入的，然后当时去英国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说虽然他们是在某一个类型的这个体验创造这个部分非常极致的，但他们也在探索不同的技法，就他会去探索说我用听觉或者我用触觉去做沉浸式的时候我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他们的算是一个实验性的作品，我非常喜欢，大概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在伦敦做了一个项目叫 Cabaret Roy， 然后那个项目其实就是做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实验性的一个运营，它就是发生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中的，就全程在公共空间当中，然后它整个的这个体验时长最长能达到6个小时，取决于你的步行速度。它的开始其实是给了你一个耳机，然后让你听着一段语音导览，然后在伦敦的这个街头走，然后就很像一个这种传统的这种就语音式的这样的一个戏剧的一个开端。但是然后的话呢，它就是会通过这个语音导览把你就是引到大英博物馆，然后你听着他的这个导览从大英博物馆就是后门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入口进去以后呢，他会把你引到这个就是希腊神庙的这样的一个门楣前面，然后让你在看听着他里面非常有史诗感的音乐，然后叙述，然后看着这个门头的时候呢，然后突然就会有一个穿着非常像一个大英博物馆正常游客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就一下子就转到你面前了，然后就盯着你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他就慢慢的把你的耳机什么的都收走以后，然后给了你一个手机，这个手机就开始给你发你的下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指示的一个信息，然后他会要求你说到大英博物馆的门口，然后举起你的手，然后你举完手以后呢，他会立刻给你发消息说现在危险已经来临，然后你现在要赶紧就是离开这个地方。站在大英博物馆门口就是无所适从不知道要去哪的时候，这时候路边有一个人突然过来以后撞了你一下以后，然后就拉近你跟你说就是风暴已经来临，然后他人就消失在人群当中了，然后地上就掉了一个卡片，你在接起那个卡片的时候他会给你下一个地点的一个指引。就是那个很妙的是在于说，就是经过他这么倒腾了我几下以后，我看路上每一个正常的路人都像演员，就是然后真的就是他成功的就是用一些小的一些手法，他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他的舞台，然后你走在马路上你就觉得说，哎，就是你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设置好的哪些东西是没有设置好的，他这种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这个感觉就非常的奇妙，然后一直让你整个人处在一个这种有强烈的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我那时候在街头就是碰到了一些人，或者他跟你产生一些交互的时候，你都会在想说他是不是一个演员，他是不是故意被加到这个剧情里面来的。就是那个虽然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雏形的一个作品，但是就我就看到了一些就是超出就是走出空间以外的一些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当然我们还看过很多别的作品，然后我们自己其实非常想，就我们自己作为不眠之夜的制作方，我们其实非常想打破不眠之夜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固定影响啊，因为就是大家得有一些别的就是更多的这个可能性，而且尤其我觉得我们希望观众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也不希望观众被不眠之夜给限制住，就觉得说只有这种才是沉浸式。所以就是基于了这一切的这个构想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做超沉浸这样的一个平台。 因为就是确实也是希望看到更多的艺术团队，然后找到更多我们能合作的艺术团队，就从非常实际的这个角度出发，找到更多我们能合作的艺术团队。但是呢，也是希望说，我们还是非常就是看好说，就是这个类型体验它未来的一个可能性的。那它如果我们希望它在中国出现更好的作品，它一定是需要团队，然后需要观众有一个更开放的一个视野和状态，然后也需要就是有更多作品它被就是上演，然后就被得到就是反馈。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哇。感觉陈毅老师陈毅老师一人撑起了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谢谢不是这个没有，绝对没有
我感觉就刚才听赵老师讲完，就我觉得就沉浸式戏剧其实很有，就是是很有机会变成一个像城市里面办那种双年展，或者说办那种马拉松，然后甚至办一些那种自行车或者赛车比赛那种，就是它变成一个就一个事儿，就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公共参与，就来给城市空间造成一些积极影响的一个，
是的是的，
一个大的活动，就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还是好像还是没有那么的，大家还不是这么的熟悉这个概念，就感觉这个日后应该是变成一个就是某种城市空间里的日常会，
我去逛街，我去看展，我今天去看，
对对对对对，
对，
或者我今天去街上就是玩了半天沉浸式，就我觉得。就如果这变成一个日常活动的话，我觉得城市空间也会变得很不一样，
会活起来。
对
对，所以我觉得刚刚姚说的那个就有点像是一个更宽泛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概念了。然后我们现在之所以依旧在使用沉浸式，还是因为就这个概念，大家可能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市场，大家不断的用嘛，就大家对于这个这三个字的，就是它的画面感是非常强的，也比较容易理解。但实际上就是可能它往外走，它就是一个就是。更多的发生在公共空间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艺术或者说是体验。
就陈老师刚刚说特别好，就不要让就沉浸式三个字框死吧，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用更开放的视角去想象这个东西。我和姚作为城市设计师或者建筑师视角，就是感觉这个东西能救我们，就是已经有点死掉的设计的这种感觉，就是能让城市活起来，然后很希望就是他们有一个宽泛的定义，然后更多的可能性。
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是还是就我现在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还挺希望看到的。因为现在经常就是邀请我们去做作品的，然后他们大部分都是已经有一个空间了，然后这空间很有可能是原先为它设计的功能现在无法再实现了。比如说现在国内有大量的电影院，原先给电影院这个创造的这个空间，他不一定就是想再做电影院了，因为电影院确实现在也不再是一门好生意了。对，然后呢但是他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就比如说以前给 IMAX 造的这个大的这个空间，他在商业体当中存在的时候他是无法应用的。那他就很希望说，那我现在电影院不做了，我是不是可以进来做一个别的文化艺术类的一个项目，或者我对他的这个空间进行重新的一个设定。就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处在一个说大部分就是沉浸式和内容，它更多的是去对现有的这个空间去进行功能改造，或者是去导入一些新的这个想法和血液的这个阶段。在未来它是不是有可能说就像你们说的，就是是不是在建筑设计的时候它其实就能想到它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它可以是多功能的，它可以是其他的这个功能去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内容去做并存的，或者说它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空间。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几年，就是如果能有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儿。
是，就是把它从一个解决现有问题的位置拉到一个，也许让它去促进更多东西可以发生的一个。
对，我刚才在笑，是因为我就是在想一个莫名其妙的总结，就是我其实想说，其实我们生活本身就是沉浸式，知道吧？
对对对，
就是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感觉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面对日常生活，就我这个毛病特别大，就是你觉得日常生活特别匮乏，所以你就特别希望就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去捕捉那种你可以扮演一个就是跟你日常不一样的人，或者说去卷入一个你日常看不到那种空间那种环境的机会，就你特别想去做。就我觉得年轻人喜欢玩什么密室逃脱，喜欢玩剧本杀，都是这样子的心理。然后我其实是想说，就是大家应该用参与沉浸式戏剧这种态度，然后可以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日常生活，
面对自己的人生。
对，就是说给我自己的话，所以
我想说，就是刚才姚说的这个东西，我们 也不算我们吧，就是我有看过一个专业的说法，也不算专业的，我怎么形容它，就是有一个说法，他们说是其实当时他是在讨论很多空间的意义吧，就是他比如说博物馆空间的意义是什么，他就用的一个词叫我刚才应该有说过，就叫那个抵抗时空压缩的迫害。虽然这个词就是听起来不知道在说什么，但它其实很多很多空间都可以用这个去解释。就比如说戏剧是一种，因为给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让你去暂时性的离开线下当下的这个时空。那比如说嘉年华它也是一种，因为就是在城市空间中创造了一个新的狂欢氛围，跟你的日常时间是不一样的。甚至电子游戏也是一种。然后还有就是宗教也是一种，就是寺庙它就是给你创造了一个氛围，你可以在这里面去思考什么桃花源式的一种，就是解放你的精神性的一个东西。还有什么算旅行也算，因为你造成一种距离上的远离之后，就有两种方式吧，就是要不然就是距离上的远离，就是旅行类的，要不然就是你还在你当下这个空间，但是你又想要去打破这种压迫，那可能就是创造一个氛围，那可能沉浸式的这种戏剧，在城市空间中发生的这种环境性的戏剧，可能就是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说我们不信宗教的话，就是因为宗教也是另外一种，就从精神层面上直接让你去到远方，就包括为什么就会创造什么来世啊什么这些概念，其实大家都是希望有一个可以逃脱的地方，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你需要时常的抽离出去啊，去到某一个地方，那你去一个城市中忽然发生的一个什么沉浸式戏剧，也是可以让你达到这个目的的。对，就是包括你去寺庙，你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能对，
某种退出机制。
对对对，就是一个退出的空间吧。
对对，真的，我觉得所以说到这，我想起来，就是也许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就是抛开沉浸式，然后如果我们去想我们日常生活中，就上一次我们沉浸的做什么事儿是什么，就其实我们好像已经很难去沉浸式的做一个什么东西了，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就是各种东西交织在一起，完全是互相入侵，没有一个边界的这个东西了。然后我觉得对，沉浸式也许是唯一一个让我们真的彻底，就是你在做沉浸式的时候，你的手机是关掉的，然后你的整个人是调动，你不光比如视觉是调动，而是整个身体全部是调动，然后你的
感官全部打开。
对，然后真的是去沉浸的去体验这一切，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日常生活里很难再有的一种东西了。
我刚才其实想说对应的可能是电子游戏，就是它是一个线下版本，因为你要塑造整个世界观，然后有角色，可能各种，就是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线下不插电电子游戏，怎么行，就包括为什么卡牌类那么，就是线下桌游为什么那么大家喜欢，可能也是因为它给你一个新的叙事，你也可以参与，就是简易版的沉浸式。
哇，
感觉可以。
对，差不多了，就希望大家在就是超沉浸和打破沉浸这条路上就越走越好。我们也特别对，就是对推荐大家，尤其是在上海的听众可以去参与这次的沉浸式艺术节，然后我们也会特别关注两位老师之后的作品。
谢谢。
对，然后两位再说一下那个艺术节的具体时间什么。
好呀，那个超沉浸制造局这次是在那个11月18号到27号，然后就其实为期10天，它会横跨两个周末以及一个周中。
我们这次舞厅的这个项目是18号会在鸟屋书店，然后20号会在System。对，如果对舞厅感兴趣的话，如果想动一动的话，就是可以来玩。对，
好，那就请陈云老师推荐我们今天的片尾曲。好。
好呀，我推荐一个片尾曲，就是那个就是有首歌叫 Hotel Amour， 然后是那个这也是这次纳西索斯他的一个等于最初他们生发的时候算是他的一个灵感来源的一首歌曲。因为这次纳西索斯他也是讲的是一个只存在城市当中只存在9天就会消失的一个茧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
好，
那就在这首歌里结束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I bought love a building called home. I filled in the forms and I paid all the taxes. Still, love left me alone.